烦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
安静主前，清新祷告。周末好，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。每逢周六日，在电波中，清新会和您一起祷告，一起仰望神。上周六，我们应一些听众的需要，分享了祷告五步走的前两步。今天我们会来分享后三步：认罪、祈求、代求。那灵修笔记之后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学习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使徒行传灵修笔记，基督徒的标志。灵修经文，使徒行传十一章。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这样说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。曾有不信的人问，基督教是什么时候成立的？有人说是改教以后，有说天主教也是，等等五花八门的答案。可见我们对圣经何等的不熟悉，知道的都是一些世界上论述基督教的起因、发展、变化的历史。我们如果读圣经就知道，五旬节圣灵降临，耶路撒冷教会就开始成立，但是被称为基督徒却是从安提阿起手。可见这些门徒一定有一些外在的标志与世人不同，所以大家才会给这个群体的人起一个名字以示分别。正如使徒开始传道的时候，众人发现这些原是无知的小民，竟然有口才和能力，就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感谢神，我们来看这些基督徒有什么标志，再看看我们有没有。一是在患难中传讲耶稣，这是一群逃难的人，而且逃难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主，是神的儿子。你想想看，你相信一位大有能力的神或者超人，却因此穷困潦倒，还四处逃难，岂不非常矛盾，又难堪之极？如果不去否认自己的信仰已属不错，却还会去传扬他的名。但是这群基督徒正是如此特别的一群人，他们为着主耶稣的名逃难，却对人传说主耶稣的名，是否有点搞笑？我们可以试想这样的场景，一个基督徒对一个犹太人传讲耶稣，犹太人问耶稣是谁，基督徒说，就是神的儿子。犹太人又问，你们为什么来这里？基督徒如何回答？总不能说，我们为了传福音而来到这里。他们一定会很诚实地回答，我们为了这名受逼迫，被下到监里，甚至被杀害，我们不得已逃到这里。那犹太人有何感受？我想他大概会说，你不要搞笑啦，这样我还能信你所传的耶稣干嘛？没有好处， 还可能遭遇灾祸。这当然是我想象出来的场景，不是圣经所描述的，但是这确实是一个矛盾的事实。那么只有所信的是真神的人，才会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依然不以自己的主为耻，反而是大胆传扬主的名。这是一个最特别的标志。基督徒的见证并不是我们所以为的病得医治、苦尽甘来、坏事翻转才是见证，相反，在困苦中喜乐地宣扬主的名，这是最大的见证。所以圣经说，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。二是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传扬主的名，其实基于自己是否恒久靠主。我们如果一方面对别人说，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多好多好，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一遇到有事，就想许多的方法，用钱解决，用关系解决，或者是焦虑不安，不知道自己明天的出路在哪里。这样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这样我们只是在传一个道理，而不是传扬真道，传扬主的名，那丝毫没有意义。三是个好人，大有信心。在患难中传扬主，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，都是需要信心。因为如果不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主，是与我们同在的主，是没有办法在患难中还去传扬，也没有办法去依靠。所以这群基督徒的标志乃是大有信心，这是每个基督徒应有的标志。但是这不够，基督徒需要有外面看得见的好行为。基督徒如果没有信心，只有努力做个好人，那么这个行为在上帝面前毫无价值。谁的行为还比得上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？如果我们的行为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，那就是羞辱耶稣基督的名。但是有信心的基督徒，他一定会有好行为出来，因为他所信的主乃是圣洁又良善的主。那么我们怎敢随心所欲来羞辱主的名呢？因此没有行为的信心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死的。这些是安提阿基督徒的标志，也应该是我们的标志。你我有吗？如果没有，可能我们在真理上认识错误了。我们可能是想靠自己来努力做到这些，但是总觉得有心无力，常悲叹自己真是苦啊。其实我们放下自己的努力来相信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他乐意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赐，甚至要充满我们。我们需要祈求，祈求圣灵赐下恩赐能力，使我们可以在患难中依然欢欢喜喜地见证主。我们更要祈求圣灵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好行为了，我们要先转回我们自己里面，看我们是否信心缺失了。我们需要呼求圣灵赐下真信心，对主的信心，这样我们才有好行为出来。愿我们依靠圣灵，真实表现出基督徒的标志，叫看见的人就归荣耀于神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，圣灵保惠师，我们是你的门徒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祈求你加给我们力量，将你基督的样式在我们的身上有所呈现，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你的家行美容，看到你的仁爱良善，看到你的圣洁信实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亏缺你荣耀的时候，我们求你提醒我们，知道自己蒙恩的身份是一个基督徒。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主啊，我们是你的百姓，来到你的面前。
生命在这黑暗的世界。
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，
你爱我需要你关怀。
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，以心灵与诚实敬拜，必蒙上帝的悦纳。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，
这一刻清新
所需要的力量，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
祷告五步走的第一步是赞美，第二步是感恩，那么第三步就是认罪了。认罪就是承认自己的谦忧过犯，无论是故意犯的罪还是不小心犯的罪，都需要在神面前澄清，求神饶恕。老约翰曾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，生活在严谨律法中的以色列民进入神的圣殿前一定要先洁净自己，若是犯了罪也必须按着自己的力量献上赎罪祭，或牛羊或鸽子，这样才能修复与神的关系。因为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我们的呼求，如果不悔改认罪，我们的祷告都是斗拳打空气。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，我们不必再为自己的罪献上牛羊鸽子，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因此就可以随着己意而行。 可以对于自己的罪不做任何的反省。耶稣基督以自己的宝血洁净了我们，但不是让我们洗净之后又滚到泥里，而是有一个像他一样的圣洁样式。我们常常抱怨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了，不在患难中搭救我们了，却很少反省自己是否胜过了罪污，遵行了神的旨意。因为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乃是因为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，我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我们。如若我们对于自己的前忧过犯没有丝毫的悔意，那罪必将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阻隔。英国威尔斯大复兴中的一位倡导者罗伯斯经常会问大家一句话：你最后一次向人赔罪是在什么时候？他说，很久以前向人赔罪的人是堕落的人，最近向人赔罪的人才是活在亮光中的人。我们的生活起源于神的光照，与神越近就越见亮光，也越谦卑越知罪。况且我们真的常常被过犯所胜，而在祷告中反省自己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，也认识到罪所带来的羞辱和亏缺，更是得着神赦免的渠道。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认罪的时候自然是先认自己知道的罪，也求神提醒我们隐藏没有显露的罪。不单单是言语上的认罪，更有内心的悔悟羞愧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也愧对神的厚爱。虽然我们悔恨的眼泪不能像大卫一样将床榻飘起，将褥子湿透，但至少是真心悔悟，也决志今后不再犯同样的罪恶。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祷告的第三步，认罪，愿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切实的悔悟，真实的悔改。那祷告五步走的第四步呢，就是祈求。这是第四步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它当成了第一步或者是全部，因为我们常常是一开口就向神要这要那，而且所要所求都是围着自己的需要。上帝是鼓励我们向他祈求，在祈求中建立我们对他的信靠，也加深我们对神的亲密关系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给过我们这样的教导：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主爱我们，他不会以石头替代饼，以蛇替代鱼来回应我们的祈求，他会将对我们生命最好的给我们，因为他知道结果是什么，而我们的预见性却是那样的有限，而且我们所求的也往往是围绕着自己肉体的需要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中对于祈求有这样的一个教导：你们要先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先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那么什么是他的国，什么又是他的义呢？他的国就是神的国，就是神的权柄，他的义就是神的义，是神的法则。寻求神的国就是追求顺服神的权柄，寻求神的义就是追求合神心意的法则。我们熟悉的主导文：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对于神的儿女来讲，这是一个优先的次序，把最重要的事放在最优先的次序。吃什么穿什么，上帝同样会眷顾我们。天空的麻雀不种也不收，天父尚且养活它；野地的百合花不劳苦也不纺线，它所穿戴的比所罗门极其荣华的时候还要美。何况我们这些被耶稣用自己的生命所买赎回来的人呢？他怎么可能不管不顾呢？ 所以祈求的时候，先为自己的属灵生命来求，求神的主权、神的旨意行在自己的身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其次，为自己的健康、家庭、事业、学业等手中所做的事情来求，求神的主权、神的旨意行在自己的身体上、家庭中、事业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当然，每天不能忘记的还有我们自己委身的教会，求神复兴。也许您这个时候会说，还要为我们的国家、为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来祈求啊。是的，这些都需要我们的祈求，但这些都在代求当中。这代求就是我们祷告五步走的第五步。清心常说，爱他就为他祷告吧，为你所爱的人祷告，在祷告中会想念他，更爱他；为你不喜欢的人祷告，在祷告中会体恤他，怜爱他。代祷不单单是给予爱的一种方式，也是行使使命的一条路径。提摩太前书二章有这样的记载，保罗曾说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主愿人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无论他是你的亲朋好友，还是陌路行人，无论他正直善良，还是作恶多端，无论他是嗷嗷待哺的婴儿，还是风烛残年的老者，无论他身强力壮，还是体弱多病，无论他是君王还是百姓，他的灵魂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。上帝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，所以代祷的对象无需选择，只是代祷的内容有针对性会更好。万变不离其宗，为任何一个人代祷都来遵循主祷文的原则，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先为他的灵魂得救祷告，再为他的身体、生活、事业方面的需要来祷告。教会的复兴同样需要我们的代祷，可以有计划的为本地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教会复兴代祷，为自己所知道的福音机构代祷，为我们所知道的各个神学院校代祷，为教会的牧师、长老、执事等代祷，为教会的下一代代祷。当然，除了为个人代祷，为福音事工代祷，也需要为世界和平代祷，为我们的国家机构、为国家的各个体系来代祷。比如国家的政法体系、教育体系、文化体系、传媒体系、医疗体系、经济体系、军事体系等。为这些体系代祷的时候，需要充分的对其了解，了解它的功能设施，了解它不完善的地方。比如传媒体系，它包括广播、影视传媒、书报刊物、网络传媒，还有手机应用程序带起来的自媒体。了解这些传媒主要传播的是什么，哪些是正能量，哪些隐藏着负能量，甚至是严重影响到人们的价值取向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，比如网络暴力、网络诈骗、网络色情等等。这么说来，需要代祷的真的是太多了。怎样才能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代祷对象呢？除了上网、听广播、看电视、读书报了解之外，也可以选择看着地图来祷告，为地图上所显示的每一个国家，按着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每一个体系来代祷。这样祷告开来真的需要很多时间，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详细的计划，每天分开来祷告，比如今天为我们的中国祷告，那明天就为朝鲜祷告，后天就为日本祷告，每一天都不重复，天长日久，世界各地的需要都在我们心里了。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祷告五步走：赞美、感恩、认罪、祈求、代求，到今天我们就全部分享完了。您听完之后觉得对自己的祷告有启发吗？清心欢迎您发短信或者是写邮件和我交流，或者在祷告中您有什么新的看见，也欢迎您和我沟通。
主啊，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，我的身体，我的一切，献上当作活物。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清心为您守望。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。www.729ly.net。
时间来到这里，我们的这一刻清心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。希望您在祷告的时候，也不要忘记为这一刻清心这个节目祷告，为清心祷告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心，再会。
主啊，我到你面前。